各位听众，今天我所要讲的那个活在希望中的系列，我们的题目是谈盼望神迹。盼望神迹，什么是神迹啊？神迹就是凭着人的理性知识来分析，认为那是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是竟然发生了，这就是神迹。因为那是人所做不到的事，超越人的能力范围的事情，那只有神用超能力的方式来做成，这就是神迹。这世界上真的有神迹吗？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往往会认为神迹是不合科学的定律和规则的，因此而否定神迹的存在。我从小就接受科学教育，自然的就受了科学教育的影响。当我第一次接触到圣经，读到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间记述了耶稣赶鬼、医治好瞎子、使瘫子能够走路、使哑巴能说话、让死人复活这些事情，我都存着怀疑，认为那只是传教的一种夸大宣传而已。然而当2005年我双眼失明、群医束手无策的时候，我渴望着神迹出现，我天天祷告，祈求上帝赐给我神迹，让我能够重见光明。到2007年年底，我的左眼果然恢复了视力，让我感受到神迹不是虚妄的事，乃是真真实实的事。关于我的眼睛由失明而复明的经过，我以前就讲过，所以就不再重复了。现在我要讲另外一个真实的神迹的故事。2013年的3月一个星期二的晚上，我去台北灵粮堂参加一次医治祷告会。祷告会还没有开始呢，我静静地坐在这等候。不久，我的旁边来了一对母女。这小女孩啊，活泼可爱，坐在我的左边。她的妈妈手里拿着几张纸，也不知道写了什么东西，她一直在低着头，在阅读。我很好奇地就问那个小女孩说，妹妹啊，你叫什么名字啊？这小女孩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她红红的脸蛋像苹果一样，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健康宝宝。她用娇嫩的声音回答说，我叫以琳。我又问她说，你几岁了？以琳回答说，7岁了。我继续问他说，你今天晚上到这里来做什么啊？以琳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跟妈妈来的。这个时候台上的敬拜团开始唱诗歌了，我们的谈话也就停止了。祷告会进行了一个多钟头，牧师宣布要请一位姐妹来做见证。坐在我旁边的那位母亲拉着以琳的手上了台，这下我才知道以琳和她的母亲不是来求医治的，是来做见证的。她的母亲叫金华，金华见证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迹，令全场为之惊动，掌声如雷。金华说，他生下以琳啊， 真像是一场灾难，因为那是个难产，生产过程非常的可怕，产前就知道胎位不正，生产的时候发生了肩难产，就是肩膀卡住了，医生勉强的把婴儿拉出来，可是却伤了婴儿的手。孩子生下来以后抱到金华的面前，金华第一眼看见的以琳右手的手背是悬在外面不会动的。当时金华因为刚刚生产完，疲惫无力，全身瘫软，看着孩子心里面只感谢医生把孩子救回来，一点都没有想到是不是有医疗上的疏失。回家以后，金华发现以琳的右手背举不起来，甚至于手肘都不能伸直，连手举平都举不平。他去问医生，医生说是由于胎位不正导致不能顺利生产，把婴儿勉强的拉出来，婴儿的右手的筋被扯断了，手背的神经受到损伤，因为筋已经扯断了，所以不能开刀，开刀也没有用，只能靠复健吧，希望可以稍稍的改善一点。在没有办法医疗的情形之下，以琳逐渐长大，到了三四岁，他的右手的手肘是弯曲的，手背没办法伸直。金华带以琳看了很多的医生，所有的医生的诊断都是一样的，医生们说以琳的右背的筋已经断了，神经坏死了，没有办法复原，所以以琳这一辈子右手只能屈坐，不能够伸直，也不能够举手向上。可怜的以琳才4岁，小小的年纪就领了肢体残障手册。以琳出生以后的一年是金华人生中间极为痛苦的一段时间，金华的所有的积蓄被朋友倒债，接着丈夫有了外遇，逼着金华要离婚，而那个时候金华又已经怀孕8个月了，这个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让金华感到心力交瘁，几乎支撑不下去。这个时候金华要面对2个官司，一个是债务官司，因为他的朋友倒了他的债，二是啊离婚的官司，跟他丈夫的离婚，所以真是焦头烂额，痛苦不堪。不久老二出生了，是个男孩，幸好身体是健康的。离婚以后，金华独自抚养2个孩子，经济非常拮据，生活压力好大。然而让金华感到最痛苦的还是以琳的右手。以琳上幼稚园了，在幼稚园里以琳成为小朋友们的取笑对象，由于右手不能伸直，不能够高举，甚至于不能平伸，也不能直直的垂下来，一看就知道和别人不一样，尤其是吃饭喝汤的时候，右手的手肘啊要弯曲着举得高高的才能把汤送到嘴里， 这样子确实有些怪异。其实只要是右手做任何事情，都会显出与众不同的。所以以琳的右手成为金华心里的纠结和最大的负担，他觉得他对不起以琳。有一天，一个保险经纪人看到金华忧愁的样子，就介绍了一个教会的姐妹给他。这位姐妹啊，很热心，对金华说，人是有罪的，向耶稣认罪，耶稣会救赎你。这位姐妹的话，金华心里不以为然。金华心想，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官司是我赢了，我没有被判罪啊，但是为什么我这一生这么辛苦，倒霉的事都让我遇上了，这世界有神吗？如果真的有神，就不该让我受这么多的苦啊。金华心里面怀疑有神存在，但是口里却没有说出来。面对那一位教会的姐妹，只是默默地听着，维持表面的礼貌。然而那位姐妹却是非常的热心，常常来拜访金华，表示关心，并且为金华和以琳祷告。终于有一天，金华随着那位姐妹去参加了一个小组聚会，小组里面每个人都为金华跟以琳祷告，那些祷告是那么的热切，那么的真挚，让金华十分的感动。有一次聚会完了，一位姐妹来拥抱金华，金华在她怀里感到一股的暖流流到全身，使金华极为诧异，哎，怎么如此的温暖呢？是什么缘故呢？突然金华脑海里面灵光一闪，莫非这是神的爱啊。从此金华学习祷告，一有时间就读圣经。渐渐的，金华明白了上帝、耶稣都是慈爱的神。尤其当牧师讲到上帝是孤儿寡妇的神，金华心里面总有无限的感触。金华懂得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祷告，祈求神指引他如何解决困难。金华发现神的确在垂听他的祷告，因为神用各种方法来指示他处理事情的方法，甚至会有很多他意想不到的贵人出现，帮助他处理事情，让金华感受到上帝对他是那么的怜爱和照顾。2010年的5月30号，金华带着以琳和小儿子雨虹一起受洗。受洗以后，金华开始和两个小孩每天一起祷告。每次祷告完了，以琳最后都会很虔诚地闭着眼睛，仰着脸说一句祷告词。以琳说，求主耶稣医治好我的右手。听到以琳的这一句祷告，金华心里面一阵酸痛，泪水不禁地夺眶而出。金华每天无数次的祷告，每次祷告都包含着为以琳的右手祈求。然而一天一天过去了，奇迹并没有发生。渐渐的，金华认为以琳的右手是不可能复原了。金华仍不死心，他继续的带着以琳去看医生，但是所得到的诊断还是一样的， 以琳的右手不可能变为正常。2012年的7月有一个星期天，金华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他听牧师讲道，讲到耶稣治好许多病人，金华心里面感到一阵的悲伤，闭起眼睛祷告说，神啊，你不是万能的吗？你不是有医治的大能的吗？如果你真的有医治的大能，我不敢奢求以琳的手完全被医治，只要求你让我找到对的医生，可以让以琳右手得到改善的医生。金华在口里没有发出声音的祷告，却是内心深处全力的呐喊。主日崇拜结束了，金华回了家里，打开从教会带回来的周报，发现周报里面有星期二晚上医治祷告会的消息。金华决定帮以琳试试看，要带以琳去参加了。星期二的晚上，金华和以琳到了教会，祷告会开始。金华心想，上帝对他这么好，牵着他度过许多难关，上帝一定也爱以琳，一定会医治以琳的。金华充满了信心。医治祷告会中间，牧师提出来许多疾病的名称。牧师说，有这样病症的人就可以到前面来接受同工的带导。牧师宣布了一种又一种的疾病，于是一批又一批的人上前去接受祷告。等到快要结束，都没有提到有关手和关节的疾病。金华心想，完了，看来今天是没有机会了。一直到最后，牧师说，若是有长短手的可以到前面来。金华赶紧拉着以琳上去，为以琳祷告的姐妹安了一安以琳的右手手肘，忍不住地叫了起来，说，哇，真的好紧啊，伸不直啊。于是那位带导的同工姐妹和金华就一起按着以琳弯曲的手肘那个部位祷告。祷告完了，那位姐妹再安一安以琳的手，发现她手肘的内部软了，就叫起来说，啊，软了，不像刚才那么硬，她的手变软了啊，你看可以伸直了。金华有点怀疑，心想，怎么可能啊，赶紧伸手去摸摸以琳，果然是真的，以琳的手伸直了，这太不可思议了嘛。金华觉得像是在做梦一样，突然降临的神迹让金华几乎不能置信，但是握着以琳的右手，把以琳的右手举起来旋转，哎，发现非常的顺畅自然，这就像平常的孩子一样的，这是真实的，医生说不可能事情，一刹那之间神就使他变得为可能了。金华泪流满面，跪倒在地上，喃喃不断地喊着，主啊，感谢你的恩典。回家以后，以琳像表演一样把右手伸直，举平，举高，旋转，兴奋得不得了。金华又是泪流满面，他感谢神的医治。今天早上那个巡回福建师啊，才到幼稚园来评鉴， 在以琳的那个评鉴单上面写作，右手无法伸直举高，操作时候身体重心容易倾向右侧，要老师多加留意，以免跌倒。继续做复健的治疗，但是未必有效果。这是那个复健师所写的话，可是现在的以琳却已经完全康复了。神为以琳的治愈啊，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终身残障的以琳现在变为健康的以琳，这也为可怜的母亲解除了心头重大的巨石。金华抱出以琳，忍不住又放声大哭起来。第二天上幼稚园，以琳逢人就举起右手说，主耶稣医好了我的右手。这件事情轰动了全园。过了几天，静华突然发现，上帝不但的医好了以琳的手，也改变了以琳的思想和性格。原本脾气别扭的以琳变得十分的亲和、温驯、贴心和谦卑，好像一下子变成小大人。学校的老师们说，以琳好乖巧哦，这让金华乐得不得了。金华心里明白，以琳身上的神迹显示了上帝的爱。他从前常常听牧师讲神爱世人，他没有什么感觉，他认为那只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他现在深深地感受到这句话是那么真实，他愿意出来做见证，把上帝的爱传扬开来。以琳的康复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爱人的具体显现。能够领受到神迹，当然要感谢上帝。纵使没有神迹出现在你的身上，也要心存感谢。因为人能够平安地活在这世界上，能够愉快地饮食，能够顺畅地活动，这都不是理所当然的，都要感谢上帝赐给的恩典。所以基督徒常会心存感谢，感谢上帝，感谢耶稣，也感谢别人。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